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是一位获奖无数的小姐姐，她非常的年轻，今年才刚刚20出头啊，但是呢已经获奖无数，无论是选美大赛也好，还是器乐演奏也好，她都曾经拿到过很多的冠军或亚军的奖杯，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哈。2025年的时候，她站在加州的山顶弹奏中国的乐器古筝，演奏当年特别受欢迎的一首英文歌 See You Again 的这段视频被上传至网络，直到今天为止已经赢得了超过1400万的浏览量，而这也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成绩了。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头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就正是他的演奏。人美腿长，气质佳，还深有才艺，让他年纪轻轻啊就获得了众多的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小姑娘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她作为一名年轻的华裔在美国弹奏古筝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欢迎2016年美国时尚小姐大赛美国赛区亚军、全球赛区最佳才艺奖获得者、2017年美国时尚旅游小姐大赛冠军 Lily 刘刘金逸。欢迎你。
大家好。
好，那我们刚才稍微介绍了这个莉莉前面有一长串的这个获奖的 title， 那其实她的这个获奖的经历呢，不仅是从选美这方面出来的，其实更早一些时候是通过这个弹古筝啊，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获过很多奖哈。
对。
嗯，那我们先谈你选美这方面的经历啊，当年你第一次参加选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受呢？
因为当时其实我15岁嘛，然后也是一个小女生，就是想要积攒一些更多的经验。然后当时参加这个选美也是因为就我本身很高嘛，然后就是很多人都是说啊，你要不要试一试这个选美比赛，或者是当模特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当时我就去报名了，然后当时也不是很懂，就是选美这个经历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所以我就是抱着一个非常就是想要学习，然后想要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的这种心态去的。
对对对，其实选美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合，可以锻炼你的各方面的才能，包括你怎么讲话、怎么走路、 怎么微笑，然后而且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因为有一些特训嘛，所以你都会跟你的这些比赛的这些队友们，当然还是对手了哈，可以除了竞争之外，还有就是私底下有很多的交流嘛，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对， 对，
所以这个是你在经历这一场选美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体验。
是。
那你觉得从那一次选美当中让你学到的，至今为止让你感觉就是最有帮助的是什么？
这个选美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因为它到了最后需要比赛的时候，大概是12月份左右，12个这个封面佳丽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时间段是一个让友情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当时的话，我是一点都没有觉得就是跟我们一起比赛的是对手，而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像一个家庭一样。因为我是6月份开始的，所以在6月到12月阶段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在这个期间之内的话，也是跟很多的朋友就是一直联系，然后到了12月份的话，帮助我们准备这个12月份的决赛。
对。
会有很多的像舞蹈训练啊，或者是这种
走台台步的训练，
是还有化妆训练这样。然后让我们就是不仅在这段时间内会有很多的帮助，也是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就是这种经历吧。
对，算是这个技能的一种提升。
是，
因为其实就算是化妆啊、走路啊、微笑啊，这些在你平常的工作跟学习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机会，都会用到这些技能。
对， 对，
所以还挺实用的哈。
是是是。
我记得你那年刚好是我主持的选美，所以呢我记得当年你在选美的时候，你当时有一场非常惊艳的哈这个才艺展示，当时你是弹的古筝曲。
是，
而且那首歌曲当年特别的红，是吧，叫 See You Again。
对，
当年刚好是那首歌红得不得了的时候。那据说你这首古筝曲在网上的点击率已经超过了1400万。你是怎么做到的？一开始你是怎么想到要把这首曲子，就是因为它是一首英文歌嘛，而且还是 pop music，你怎么把它就是想到从 pop 改编成一首古筝曲呢？这种混搭还真的是蛮特别的想法。
对，当年也是因为就是See You Again 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再次见到。然后我就想要说正好有这个机会想要用这首歌来表达我想要再次回到这个家庭里头。对，
是这样的想法。你当时怎么没说呢？
当时好像比赛的时候弹的是站台风。
对，很厉害啊，我觉得。那这首改编的时候是你自己改编的，还是说有谱子，有网上的一些教程帮你改编这首曲子？
这首我首先听到的是玉面小冉冉，他弹的是第一个版本，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把中西这种就是交合连在一起，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美，所以我就去自己又改编了一下。对，按照他的版本改编了一下。
很了不起啊。因为其实大家虽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柳金逸，可以听到他讲话是中文讲得非常流利，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就来美国了。你是几岁来美国的？
我是6岁。
所以你看很多我们在美国就是长大的小朋友哈，他们都中文都讲得不太好。那我知道莉莉她不仅中文讲得很流利，而且中文写得也很好。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嘛，我觉得中国文化是不能丢失的。然后从小的话不仅学习古筝嘛，还是也会自己学一学怎么写毛笔书法呀，然后按照这种帖子这样描写啊，这样。对，
所以一直有坚持在学习中文。
对对对。
所以保持得非常好。那在美国呢，可以就是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这种传统之美啊，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谈谈你学古筝的经历吧。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其实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了。当时反正很小，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古筝的时候是在我表姐家。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有这么美妙的一个乐器。因为当时我有听过钢琴还有小提琴这些的，但是都没有特别的打动我的就内心。然后当我听到了古筝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乐器我一定要学。
嗯，
对，
因为它那种音色特别美，
是
像流水一样，
是，
而且它还可以弹出像钢琴那样非常复杂的那种乐章哈。
对，
所以很了不起的一个乐器。那听你妈妈说，因为上次我在后台有跟你妈妈聊一下嘛，
嗯，
然后我就说你女儿弹这么好，你们是不是很下功夫培养她？然后你妈就一副啊根本没往心上放的那种表情，就跟我说没有啊，我们没有给她任何压力。她说是她自己特别喜欢，她说主要就是她自己特别喜欢，
嗯，
说我们不用管她，她就自己会不停地练，是这样吗？
我觉得一方面是的，因为弹古筝的话，不仅就是可以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快乐。而且还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的话，当我有压力的时候，我一弹比如说高山流水的话，
嗯，
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放得开，
哦，
就比如说高山流水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有山啊有河啊这种就风景，类似于这个意思。
嗯，
所以我弹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貌似在一个大山里头，
嗯，
然后弹着这首曲子，
你就自己把自己放入那个情境当中，
对对，
然后就 enjoy 那种环境带给你那种悠然之美哈。
对，
好，我觉得就是其实学乐器是这点很重要的，就是你不仅要学怎么去弹它，更重要是要学到它这个乐器音乐背后的这种精髓，
嗯，
它的意境其实更重要。
对，
嗯，好，那既然我们刚才提到了《高山流水》这首曲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如来一起欣赏一下刘金翼在他的个人演奏会上演奏的这一曲《高山流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一位智慧、美貌与才华并存的小姐姐呢，她是2016年美国时尚小姐大赛美国赛区亚军、全球赛区最佳才艺奖获得者，2017年美国时尚旅游小姐大赛冠军李李刘刘金翼小姐。接下来在欣赏完这首曲子之后，我们来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 Lily 来跟我们聊一聊她关于选美以及她学习古筝的一些艺术经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果您是因为 COVID-19 而遭遇困难的移民，并且没有资格获得联邦纾困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您可以申请华盛顿州 COVID-19 移民救灾基金。您可以申请$1000。您提交的资料会是安全的。这个基金由移民发起，为移民服务。请在5月15日前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或致电1-844-724-3737申请。本基金得到华盛顿州社会和卫生服务部以及数百个由移民主导的组织的支持。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来。首先，我们来向您介绍一条好消息：如果您是居住在华盛顿的移民，您可以申请$1000的 COVID-19 救助金，请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了解详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小姑娘呢，她是虽然年纪很轻啊，但是却获奖无数，也是一位美貌与才华并重的小姐姐。那我们一起再度欢迎2016年美国时尚小姐大赛美国赛区亚军、全球赛区最佳才艺奖获得者，2017年美国时尚旅游小姐大赛冠军莉莉刘刘金逸。
大家欢迎你啊，再度回到节目中来。刚才我们谈到是你的一些比赛的经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你在学习古筝当中的一些经历。因为我知道我们在美国很多的这些华人的小孩啊，他们也会学一些中国的乐器，包括什么琵琶啊、中阮啊，也有古筝，也有一些扬琴等等这些乐器哈。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你从很小在国内就已经开始学习古筝了，坚持了这么久到现在。其实我私底下也问过你哈，就是在这种很忙碌的学习当中，你每天要保持都要去练这个古筝，对不对？
是，对，我大概可能每天几乎练，平均来讲的话是1个小时，但是有时间的话就是肯定弹喜欢的曲子会
久一点。
对对，
那最多的时候是多长时间一天？
可能2个小时以上吧。
但是每天都必须要保持一个练习的节奏，
几乎是这样的。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如果你是搞艺术的人啊，都会知道，就是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每天都至少要练上那么一段时间，你才可以保持一种很稳定的状态。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学钢琴嘛，所以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也是我妈要求我说每天至少要练1个小时，那最多的时候如果是有比赛或者是有考级的时候，最多要练4个小时一天，就真的是很辛苦很难很难。尤其当你就是比如你年 纪大一些，到了高中，到了初中，到了高中，那个学业压力上来的时候，每天要保持那样的练习节奏是非常难的。
嗯，
所以我们也知道刘金翼能够到现在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挺大的毅力啊。嗯，很不容易。那你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高节奏的这种高压力的环境下能继续保持平衡你的学业跟你的练习古筝这方面的东西呢？
嗯，其实我觉得古筝它不是一种压力，
嗯，
然后练习这些乐器的话也不是一种压力，它是一个可以解放压力的一个
释放，
对，释放
途径，
嗯，对。
哦，原来你是这样看的。
是，
嗯，那你觉得它是怎样能帮你去缓解你的压力呢？
嗯，其实我觉得，因为当你觉得某一件事情觉得非常自豪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想成一个压力，而是就是比如说你弹某个曲子弹得非常的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首曲子它是一个就是比较能让自己更自信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当你弹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哦，
对，
就你会从中会寻找到那种让你比较开心比较成就感的那种东西在哈。好，那听说你也是参加了很多比赛啊，就是专业古筝这一类的比赛，
嗯，
有获得过很多奖项是吗？
是，说起奖项的话，我还考过中国音乐学院的就是古筝十级，
嗯，
然后之前有考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古筝九级。
哦，
对，
中央是不是只有九级？
也不是，
哦，
就是看考点。
哦，
对，
嗯哼，那比赛什么的呢？
比赛的话是在斯坦福举办的一个美国国际音乐比赛，
嗯，
然后当时的话拿的是古筝第一名。
哇，好厉害啊。真的是很棒。你的这个古筝实际上已经现在是一种很稳定的状态了哈，所以呢举办了一场个人音乐会，
嗯，
而且我很有幸当时给你担任了这场音乐会的主持人。
是，
古筝和钢琴的二重奏《临安遗恨》这首单乐章的古筝协奏曲呢，是由著名作曲家何正濠先生于1992年创作而成的。乐曲描写了南宋末年中国的著名历史英雄岳飞受到奸臣陷害，被关押在临安监狱，最后呢在风波亭前临行前出师未捷身先死，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减，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的复杂的思想感情。 The next performance will be 古筝 and piano duet Regret and Hate from Lin An, performed by Lily Liu and Simon Tao. Enjoy.
当时怎么样萌生出来这样的一种想法？
其实这个我本来是想要办一场独奏会的，因为学古筝这么多年的话，如果没有办一场自己的一个独奏会的话，觉得就好像没有完成一件事情。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与其办一场独奏会，我办的是一场慈善的音乐会。
嗯，
这场就是我从小的心愿，就是说既然参加了那么多表演的话，那我一定以后要自己就是办一场，然后在这一场慈善音乐会的这个场合之下，我聚集了好多朋友啊，然后把这场音乐会办成一个中西合并的一个音乐会。
嗯，
然后其中不仅有就是古筝表演，还有古筝和像太极啊、太极拳这些舞蹈。
对，
然后还有就是钢琴还有小提琴。
嗯，
对，
还有那个黑管是吧？
是是是。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那个吹黑管的男生还挺帅的，韩国小帅哥哈。
是，
而且就是我觉得很惊讶，就是说这些小朋友啊都是很年轻的面孔，然后他们一下来之后呢，就一个个看起来都非常的小孩气啦，都还是稚气未脱的。
是，
但是只要一接触到音乐的时候，一拿起那个乐器，马上就是大师风范就立刻浮现上身。
是，
所以这个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惊讶的一点。而且如果您光是这样听啊，他说是找了他的朋友他的同学来跟他一起办这场慈善音乐会，您可能会觉得说小孩子嘛，自己办一场音乐会而已，可能感觉不那么上档次。但是您要真去现场听的话，你会觉得这些孩子非常了不起，他们每一个都是专业的表演那种水平的，而且那个范儿还是非常的专业。
对，我找的这些同学其实他们就是其中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嗯，
然后之前拉小提琴的也在那个康奈那个音乐厅那边。
哦，
对对对，
表
演过，
也有
表
演过。
是是是。
嗯，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那种专业水准的那些演奏的朋友。
对
对。嗯，那前段时间我们就说，既然你这个音乐会啊它是一场独奏，同时也是一个慈善音乐会，那它肯定是有一个慈善的一个方向哈。那你帮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嗯，身为一个就是从国内来到美国的一个学生的话，
嗯，
我特别想要帮助那些就是不仅是本土的话，也是就世界各地的学生去做交换生。
哦，交换生项目。
对，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这个传统和习俗。嗯，所以我帮助的这个慈善机构，它的英文名字叫 Neighbors Abroad。
嗯，
然后他们是做交换生的。
嗯，
对。
所以到时候这些学生们他们是怎么样通过这个组织获得交换生的这种帮助呢？
目前他们是就他们的交换生的这个地方他们叫 Sister Cities。
嗯，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他们目前有七个不同的城市，比如说日本。
嗯，
然后德国还有法国这墨西哥这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现在目前是想要开拓一条线到中国。
哦，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嗯，
我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让更多的就学生认识到他们这个机构。
嗯，
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去中国，然后了解中国的文化。
嗯，
也可以就是说以我的这个就是慈善演奏会的话作为一个就是交际点。
嗯，
然后开拓他们新的这个中国的线。
对，这个想法很大啊。这样一说起来，我们真觉得就是不仅是自己在弘扬着中国的文化，同时还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慈善的这些活动能够帮助到其他人来感受到我们中国的文化，领略中国文化之美啊。这个想法是非常大的，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赞扬。年纪轻轻你就举办了一场个人音乐会，大概只有16、17岁哈。其实对于很多学音乐学乐器的人来讲呢，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像我小的时候，我就真的曾经想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站在台上开一场自己的独奏音乐会，那真的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那我得弹成什么样才能达成这样的心愿？但是你已经完成了。那你在完成这场音乐会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当时给你形容就是说你这个人醉了，因为你当时真的是那天晚上有一种就是嗨到醉的感觉。
对，我因为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一个目标。
对，
然后 其实当中的话经历了很多，因为当时的话不仅要学习，就是已经开学了，而且还要就是说找场地啊，然后这些的。
嗯，
然后其中的话我找的几个嘉宾，他们有一些还是来不了的，就是中途要跟我说啊，我当天忽然有一些事情啊，我来不了了。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话非常的紧凑，然后我需要就是可能抽出很多的就是精力去，不仅要学习方面不能就是落下，
对对，
还要就是演奏会的这些事情。
嗯，而且据说你是自己一手在打造这场演唱会，
是
就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宣传方面，包括请人来帮你主持，
嗯，
然后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你自己去操心去操持，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很难以想象，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一个专业团体来说，都需要好多人在帮你做，那你自己怎么能够达成这些事情呢？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就是比较像一场梦对，就不知道自己怎么经历的，
嗯，
可能就是这一种毅力吧，在自己的身体里头，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完成，
嗯，
然后当时就是开演奏会的当天的话早上还要考 SAT 2，
对，这个是非常让我惊讶我说上午还跑了那么远去考试，
对，上次是跑到那个 Fresno 就不对，Napa 那边，
对啊，
对对对，
然后下午又跑回到那个 Palo Alto 那边来开演奏会，
是，
然后整个人我觉得就是亢奋的状态，从早亢奋到晚
对，
哇，真的是小超人啊，我真的是超级佩服
其实当中的话也要感谢很多人，
嗯，
然后尤其是就是市政府那边，我收到了就是 State of California 的一个 recognition 的一个 certificate，
嗯，
对，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办到这极致，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极致，
嗯，
可能中间也有一些失误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以我这个年龄来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很开心了，
嗯，已经很满意了，是吧？
对对对，
嗯，那有没有就是沾沾自喜的感觉
就是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办到了，已经觉得很好了，
嗯，对自己已经有个交代了哈，
是，
嗯，很满足了那未来呢，未来有什么样打算，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想再说我再怎么样更进一步，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演出的这方面的更多的计划？
其实我觉得就是以我的能力来做，就比如说如果有演出的话，
嗯，
邀请我的话我肯定会去的，
嗯，
对，但是其实也是一种欣赏方面的，对，
嗯，短期应该暂时是不会再开演奏会这种事情了因为最近还是要专心学业的。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2017年美国时尚旅游小姐大赛冠军 Lily 刘刘金义，来跟我们聊一聊她的艺术之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她在自己的个人演奏会上演奏的这首乐曲。这是一首由古筝和蒙古舞蹈相结合的一段表演，那其中呢也表达出了作为海外华人对于故乡的一种思乡情怀。来欣赏这首《鸿雁》。Thank you.
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 COVID 的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这位小姑娘呢，她是2016年美国时尚小姐大赛美国赛区亚军、全球赛区最佳才艺奖获得者，2017年美国时尚旅游小姐大赛冠军李丽刘。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刚才我们聊了你参加这个古筝的比赛，然后一些这方面的训练的一些艺术经历啊，那你认为后来你参加这些选美比赛获奖的这些从选美当中是受益的，然后可以帮助你在后面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比赛？
对，我打造了一个基础，然后有一个经验，就是说选美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对，然后其次的话，我是觉得就可能身边的人也有一些偏见，就是说啊，选美不就是你在台上走个秀啊，或者你有一个漂亮脸蛋啊，然后比较高就可以去就可以赢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
是不对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对？
因为我觉得选美的话，它不仅看的是你的外一个人的外表，它看的是内在美。
是，
然后它看的不是一个人，它可能就是是一个花瓶，它需要的是一个人有一个就是非常美丽的内心，还要有一个就是聪慧的一个头脑，然后有一个 就能够帮助其他人的一个人。
嗯，有那种比较大爱的心，胸怀大爱的心，
其实有点像您家姐姐的一样。
啊，对对对，其实我看过很多的选美比赛，然后我自己也主持过很多届的选美比赛，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所有参赛的那些获奖者，他们首先第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回答那些很刁钻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回答得非常睿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在选美比赛当中能够拿奖的最重要的这个 key point。
是，
是吧，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吧？
对。
然后现在这几年我发现我们选美小姐都是非常年轻，年纪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我记得在我刚开始主持选美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参赛年龄平均是20到23岁，甚至还有26、27岁的，然后这两年全部都是10几岁，然后一来全部都是高中生，我们都很惊讶说哇，10几岁就来了。我记得你好像应该算是史上年纪最小的了，因为通常我们都是16岁参赛嘛。
当年我15岁。
您15岁
是，
但是你的个子比谁都高。你现在有多高啊？
我现在应该是1.73米吧，1.74米，
很高的，而且身条非常非常好。平常有做一些锻炼吗？就是让你的这个体型维持得非常好。
嗯，其实因为时间的紧迫性也没有，
也没有太去特别的锻炼哈。
对，
嗯，那你所有的这些比赛的这个参赛或者是获奖经历啊，对于申请大学，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对于大学来讲的话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提高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个就成长经历吧。
就让自己更充实一些。
对，
其实大学他们会看你获得这些 title 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
至少会哈。
是，
可能还是会有帮助。
对，
因为它至少是代表了你受过各种锻炼的一种认可。
是是，
那你在未来几年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对于自己，比如说有没有打算往其他方面发展？像我刚才也有在私底下问你说有没有去参加一些唱歌比赛啊，或者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你气质特别好，所以当年比赛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问过你，我说你有没有学过跳舞？
对，
然后你跟我就是展厅姐姐说我没有学过，我真的不信，因为你的身条看起来，你的气质看起来真是像是就是受过多年舞蹈训练那种感觉。你有没有唱歌跳舞这种打算呢？
嗯，我觉得没有，但是肯定学一学是对自己好的。
嗯，所以有机会的话也不会拒绝哈。
对对对。
嗯，那模特做模特呢，现在很多选美的女生啊，因为身材很好嘛，个子也高，一般都是会去做模特。那我觉得你条件其实也很好啊，那有没有这样方面打算，就是往其他方面发展一下？
我觉得还是以学习为主吧。
嗯，
对，先把学习弄好了，然后再去想这方面的事情。
嗯，
对。
既然说到学习，那么大学你打算做什么样的，学什么样的专业呢？
我是想要学商。
学商科？
对。
哦，
因为我觉得商科的话比较需要动头脑吧。因为就比如说 marketing 的话，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一个思维方面。对
对。那现在作为一个过来人啊，尤其是选美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一个过来人，那你对于即将要参加选美的这些朋友们，年轻的女孩子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让他们做自己。对，因为如果某些方面你是装出来的话，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还是要就是用自己的内心去对待别人，然后去展现出来自己最美的一面。
嗯，
对，
首先要自信，
是，
然后就是要尽情的释放自己，
对，
让自己在舞台上面绽放。
对，
嗯，只要你做到了，就反正对自己是问心无愧，对自己是有交代的。
是，
那结果就是要交给大众去评判了。
对的。嗯，对，
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跟锻炼哈，尤其作为年轻女孩子来说，怎么样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是值得来的。
是，
嗯，好，那同时我们也欢迎你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你在艺术上面的这些追求，还有一些最新的成绩跟变化。
好，
好吗？
好，谢谢你。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莉莉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节目最后跟大家说声拜拜吧。
拜拜。
嗯，好，谢谢。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